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还有两个礼拜我们就迈入2017年。在这一年当中，我相信神丰丰富富的恩待大家。在今年的四月份呢，我来到我们的教会，和我们大家一起同心服侍。
今年的四月，我来到一起同心合意一起侍奉。
也是我们 Roland 弟兄介绍我来到这里。
是我介绍你嚟呢度。
那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服侍。
我哋又再一次服侍
神这样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充满着我们。
神咁样丰丰富富嘅恩典充满住我哋，
他的恩典数算不尽，
佢恩典数算不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守约是慈爱的神。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呢，就系守约是恩爱嘅神。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400多年前有一批清教徒来到美国。
虽然大家都知道400多年前有一批清教徒嚟到美国呢度。
这批清教徒呢，因为在英国受宗教的逼迫，
一批清教徒因为在英国的时候受到宗教的逼迫，
神呼召他们，
神呼召他们
离开那里，
离开那里，
来到美洲，
来到美洲，
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家，
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家。
只有100几个人来到这里面，
只有100几个人来到，能够来到这里。
即将要上岸的时候呢，死了一半的人。
即将要上岸的时候，有一半人就死去了。
因为他们遇到了饥荒，遇到了苦难，缺乏食物，所以有一部分人死掉了。
因为他们遇到了饥荒，遇到了困境，所以一半人就不能离世了。
那如果按常人的眼来看，剩下的一部分人一定是灰心失望。
如果用常人的眼光来看，剩下那一半一定是会用很灰心的眼光来看目前的环境。
神呼召我们来到这里，为什么让我们遇到这么多难处呢？
神呼召我们来到这里，为什么会令到我们遇到这么多的难处呢？
但是这些人并没有灰心，
现在那些人他并没有灰心，
他们一起跪下来，
他们一起跪低，
一起寻求神的心意，
一起寻求神的心意，
寻求神的带领，
寻求神的带领。
那神也感动这些印第安人帮助他们，
神也都感动当地的印第安人帮助他们，
他们就这样活了下来，
所以他们就这样存活了下来了。
也看到我们曾经美国就算今天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所以我们看到曾经美国甚至直到今日美国都是很强大的国家，
也是因为这一部分的人，这剩下的这一部分的人，他们经历神向他们守约施慈爱，
就是从那一批的人开始，他们经历了神对他们守约施慈爱的恩典。
因为神呼召他们出来，神也一定向他们负责任，也一定向他们守约施慈爱。
因为神呼召他们出来，神也都一定会守约对他们施慈爱，保守他们。
那我们今天一起看看经文当中神是如何向他的以色列的百姓守约施慈爱。
所以我们今天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神当年是怎样对他的以色列的百姓来到守约施慈爱。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满心的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
感谢你丰丰富的富富的恩典，聚集你的子民来到你的殿中。
感谢你丰丰富富的恩典，聚集你的子民来到你的殿中。
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敬拜你。
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敬拜你，
聆听你的话语，
聆听你的话语。
愿你圣灵大大的充满在这里，
愿你的圣灵大大充满这里，
敞开我们的心，
敞开我们的心，
领受你的话语，
领受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力量，
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力量，
成为我们信仰道路上的光，
成为我们信仰道路中的光。
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心意当中，
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心意里面，
让我们无论经历高山低谷，都知道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让我们无论是经历高山或者低谷，都时时纪念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来祝福一下的时间，
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
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
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那我们今天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这是神呼召摩西出来，
是神呼召摩西出来。
大家都知道摩西，
大家都知道摩西，
摩西在埃及的王宫出生，
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出生，
40年的时间呢，学习埃及的文化知识。
40年的时间当中，他是在王宫里面学习埃及的文化和知识。
40年的时间呢，在神带领他在旷野当中。
40年，神带领他在旷野当中。
那在最后的四十年呢，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呢，
最后的四十年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呢，
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我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神呼召他，向他行神迹，让他知道我要使用你带领埃及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说我要呼召你，我会保守你，我要你带领以色列的子民行出埃及。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六章的1到8节。那我们先看一看 这节经文的背景。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6章8节，我们先看一段经文的背景。
这些背景呢，在5章的22到23节，我给大家念一次。
这个背景就是5章的22到23节，我同大家念一念。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那里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这段经文说，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出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神要使用摩西，
神要使用摩西，
也向他行了很多神迹，
也都向他行了很多神迹。
这些以色列百姓呢，
这些以色列百姓呢，
在埃及人的这个掌控之下，
在埃及人的掌控之下，
做苦工，
做苦工，
受刑罚，
受刑罚，
已经失去了盼望，
已经失去了盼望，
已经失去了勇气，
已经失去了勇气。
摩西说要带领他们出埃及，
摩西说要带领他们出埃及。
这些百姓说，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这些百姓就说，你不要开玩笑了。
他们已经没有了盼望，
他们已经是没了盼望。
在这样的无助当中呢，
在这个无助的当中呢，
神借着摩西，
神借着摩西
施行神迹，让他看见神的大能，
施行神迹，让他们见到神的大能。
所以摩西就召聚以色列的长老，
所以摩西就召聚以色列的长老。
当召聚长老的时候，就是很重大的一项这个会议。
当呼召这些长老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会议。
他说 他要和亚伦一起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跟亚伦讲，就说我们一起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些以色列百姓相信他们的话了，
以色列百姓相信他们的话。
但是摩西去找这些埃及的法老的时候，按着神的话，按着神的心意去讲了神的这个要求。
当摩西去找法老，按着神的吩咐讲了神的说话，他的要求的时候，
但是这个法老呢，反而更加的苦待这个以色列的百姓。
这样法老呢，更加来到苦待这些以色列的百姓。
这样的摩西曾经的威望，在以色列百姓中的威望、名声，还有他的一个地位，全都失败了。
因为这样，所以摩西在以色列百姓面前的名声、威望一切都没了。
因为你说要带我们出埃及，我们不但没出埃及，现在的工又越来越苦了。
因为那些百姓就说，你答应我们带我们出埃及，现在不但出不到埃及，而且我们更加苦了。
所以这里面在经文第一节当中，这段5到22到23节当中，摩西说，你为什么让我去呢？跟神说，他有一些埋怨，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失落，有一些灰心，他跟神说，你为什么让我去呢？法老反而更苦待你的百姓。
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就见到摩西跟神讲有些抱怨，他就说，为什么你叫我这样做呢？不单止出不到埃及，反而更加令你的百姓受苦待。
那第六章，我们进到第六章的1到5节呢，神向他的百姓守约施慈爱，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
所以等第六节这里，我们就见到神是会对他的百姓守约施慈爱，就是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
耶和华是如何对摩西说的呢？他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行的奇妙的事。
耶和华怎样跟摩西说呢？他就说，法老必定会见到我的所为。
我大能的手要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
我大能的手一定会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我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
我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
他们还不认识的 我的名，但是我已经与他立约。
他们还未识我的名，认识我的名的时候，我已经和他们立约。
而且神要坚定他所立的约，
而且神会坚定他所立的约。
因为神呢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我们在2016年走到今天，
我相信2016年我们走到今天，
我们经历了高山低谷，
我们经历了高山低谷，
我们经历了软弱灰心，
我们经历了软弱灰心。
但是你要记住 一句话，
接下来你要记住一句话，
神是向他的百姓守约施慈爱的，
神是向他的百姓守约施慈爱的。
当你觉得你走到尽头的时候，
当你觉得你走到尽头的时候，
正是神要工作的开始，
正是神要工作的开始。
神让这些以色列百姓灰心，让这个摩西，让这个领袖灰心，就是要让这些人看到神要施行奇妙的作为。
神让摩西让以色列的百姓灰心，就是要他们见到神的大能。
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
这里讲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
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富家，王说只是你的地区。
神去亚伯拉罕讲，你要离开你的本乡本族，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离开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到哪里。
他离开的时候，他还没知道他会去哪里。
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从中国移民来到美国，我们知道要来到这个国家。
弟兄姐妹，我们从中国移民来到美国，我们知道会来到这个国家。
但是亚伯拉罕他离开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里。
即是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他还没知道他会去哪里。
当时没有这么交通的便利。
当时也没有这么交通的便利，
没有这么发达的通讯，
也都没有发达的通讯。
离开就是满地的旷野，
他离开之后就会遇到满地的荒野。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会不会恐惧，会不会害怕呢？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会不会恐惧，会不会害怕呢？
但是他离开的时候，我们看圣经说神向他显现。
我们看圣经说他离开的时候，神向他显现。
神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神向他显现告诉他，我会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神知道他内心的需要，
神知道他内心的需要，
神也知道他内心的恐惧不安，
神也都知道他的内心恐惧不安。
神向他显现，
所以神向他显现。
那神是如何向以撒显现的呢？
神如何向以撒显现的呢？
当以撒在他待的地方，
当以撒在他住的地方
遭遇很大的饥荒，
遭遇好大的饥荒，
他要面临一个选择，
他要面临一个选择，
他是要待在原地呢，
他要是留在本地呢，
还是要下到埃及呢？
要说去落到去埃及，
因为饥荒太大了，他很担心没有食物吃，
因为饥荒太大了，他很担心没有食物。
在他面临这样的无助的选择的时候，
当他面临无助的选择的时候，
神向他显现，
神向他显现，
我是你的神，
我是你的神，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为业，
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
所以当我们面临艰难抉择的时候，神会向我们显现。
当我们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神是会向我们显现。
那神是如何向雅各显现的呢？
神如何向雅各显现的呢？
当雅各和他，大家都知道雅各骗了他的哥哥，
但是说雅各呃了他哥哥，
骗取了长子名分，
他骗取了长子的名分。
当他要回去见他的哥哥的时候，
当他要回去见他哥哥的时候，
特别的担心，怕他哥哥杀了他，
他特别担心怕他哥哥杀了他。
他的军队，
因为他哥哥有强大的军队，
想要杀了他是很轻松的，
想杀他是很轻松的事。
他非常的害怕，
他很怕。
当在他最害怕的时候呢，
他最害怕的时候呢，
神向他也显现，
神也向他显现，
神要赐他平安，
神要赐他平安。
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讲了以色列人，
我们讲以色列人，
我们讲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我们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好的行为，神向他们显现吗？
是因为他有好的行为，神向他们显现吗？
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工作，神向他们显现吗？
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工作，神向他显现呢？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是神的选民。
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神的选民，
他们是神所立约的子民。
因为他们是神所立约的子民，
神要坚定他所立的约，
神要坚定他所立的约。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蒙神的悦纳，
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蒙神的悦纳。
虽然你可能灰心无助胆怯，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虽然你可能灰心胆怯面临好大抉择，
但是因为你是他的子民，
但既然因为你是他的子民，
因为你是他的儿女，
因为你是他的儿女，
他要向你显现，
他要向你显现，
他要在今天的聚会中向你显现，
他要在今天的聚会中向你显现，他要恢复你的信心，
因为你是他立约的子民，
因为你是他立约的子民。
圣经有一个人叫彼得，
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彼得，
大家都知道耶稣所爱的门徒彼得，
大家都知道耶稣所爱的门徒彼得，
他一直陪着耶稣，
他一直陪着耶稣，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他放弃自己的事业，
他跟随耶稣，
他跟随耶稣，
耶稣传道，
耶稣传道，
耶稣医病赶鬼，他都跟着耶稣，
耶稣医病赶鬼，他都一直跟着耶稣，
耶稣这么爱的门徒，
耶稣这么爱的门徒，
但是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
即是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
彼得怎么说？这事并不能临到你。
彼得怎么说呢？他说这事不会临到你。
当耶稣真的要钉十字架的时候，
即是当耶稣真的要钉十字架的时候，
三次的不认主，
他三次不认主，
他说主啊，我谁背叛你我都不会背叛你，
他说主啊，谁个背叛你我都不会背叛你，
彼得却三次不认主，
即是彼得却三次不认主。
那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人，
他跟随耶稣，以为将来，因为以为将来耶稣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
他跟随耶稣，是因为他以为将来耶稣会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
他可以任高官，
他可以任高官，
他可以在里面有一席之位，
他在里面可以有一席之位。
但是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即是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的梦想、希望都破灭了，
他一切的梦想都破灭了。
这样阻碍的一个人，却这样深深地背叛了我们的主。
咁样有个主所爱嘅门徒，真系佢嘅背叛咗主。
但是当耶稣复活了之后，怎么样呢？
即系当耶稣复活之后，佢点样呢？
他向他的门徒彼得显现。
佢向佢嘅门徒彼得显现。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点讲呢？
他三次问彼得。
佢三次问彼得。
彼得，你爱我吗？
彼得，你爱唔爱我啊？
你要牧养我的羊。
你要牧养我嘅羊。
彼得，你爱我吗？
彼得，你爱我吗？
牧养我的羊。
你要牧养我嘅羊。
耶稣为什么要三次问他你爱我吗？
耶稣为什么要三次这样问他呢？
耶稣说虽然你背叛了我，但是我的宝血已经遮盖了你。
耶稣说虽然你背叛了我，但是我的宝血已经遮盖了你。
你选择的门徒，
你是我选择的门徒，
我要接着使用你，
我要接着使用你。
所以并不是因为彼得的行为，
并不是因为彼得的行为，
如果看彼得的行为，彼得可以下地狱了，
如果看他的行为，彼得可以落地狱了。
但是因着他是神所拣选的，
既然要认住他是神所拣选的，
耶稣复活之后仍然向他显现，
所以耶稣复活之后仍然向他显现，
向他守约施慈爱，
向他守约施慈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即将要迈入2017年，
我们即将要迈入2017年，
过去的一年我们忘记背后，
过去的一年我们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
向着主的标杆直跑，
向着主的标杆直跑。
因为我们是神所立约的子民，
因为我们是神所立约的子民。
过去一年的失败就让它过去了，
过去一年的失败就让它过去，
过去的一年灰心软弱也让它过去了，
过去一年灰心软弱也都让他们过去，
过去一年的疾病也都让它过去了，
过去一年的疾病让它过去，
过去我们背叛神也让它过去了，
过去我们背叛神也都让他们过去，
过去我们得罪神也让他过去了，
得罪神让他过去。
因为神今天要向你显现，
因为神今天要向你显现，你是他所立约的子民，你是他所爱的百姓。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要刚强站立，
我们要刚强站立，
要重新站立起来，
要重新站立起来。
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
我同大家分享的第二点，
神救赎他的子民脱离劳苦与刑罚，
神救赎他的百姓脱离劳苦与刑罚。
我给大家念一下第6到第7节，
我同大家读一读第6和第7节。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神为什么要在最后的关头拯救他们呢？
神为什么要在最后的关头来拯救他们呢？
神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次摩西向 法老去提出要求的时候就拯救他们呢？
神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次摩西和法老提出要求的时候就拯救神，就拯救了市民呢？
因为神要让他们更深的经历主的恩典。
因为神要他们更深的经历他的恩典。
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
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
其实当我们在风浪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在风浪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当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我们那个心更能感受到主的恩典。
其实我们的心更加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
我们那个心能更深的依靠他，
我们的心能够更深地依靠他。
所以经文当中说，要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的神。
经文说，要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的神。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要做他们的神。
这里面有两件事情。
这里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做他们的神。
一个是做他们的神。
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这些以色列百姓，如果他没有经历到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无助的话，他不会让谁做他们的神。
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这些苦难，他们是不会让神做他们的神。
他们让外邦人做他的神。
他们会让外邦人做他们的神。
人就是这样。
因为人就是这样。
当我们在一种舒适安逸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忘记神。
当我们在舒适安逸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神。
在你有一点成就的时候，你就会骄傲。
当你有一点成就的时候，你就会骄傲。
在你有一点成就的时候，你就会依靠你自己。
当你有成就的时候，你就会依靠自己。
不愿意让神做你的神。
你不会愿意让神做你的神。
神要打破以色列百姓里面的自己的这种意识。
所以神要打破以色列百姓他们入内在的这种意识，
废掉他们自己的力量，
废掉他们的力量，
包括他的仆人摩西，
也都包括他的仆人摩西，
完全的可以依靠神，
让他们可以完全的依靠神，
完全的可以称为这位神是他们的神，
完全称可以完全称这位神是他们的神。
还有这里面说，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他们的神。
这里还告诉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是他们的神。
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但是你是如何知道呢？
接下来怎样知道的呢？
你真的知道他是你生命的主吗？
你真的知道他是你生命的主吗？
如果我们真的都知道的话，
如果我们都真的知道的话，
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
我们会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他。
是因为我们知道的不够，
就因为我们知道的不够。
所以神有的时候兴起风浪，
所以有时候神会兴起风浪，
神兴起苦难，
神兴起风苦难，
就是要你真的更深的知道他是谁，
就要你更加深的知道他是谁，
让你知道他是你生命的主，
让你知道他是你生命的主。
所以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在一些风浪当中的时候，我们更深的认识主。
我们常常在更很大的风浪里面，
有的人他
更加认识主。
他有的时候他得疾病的时候，他才真的知道这位主。
有的时候当他们真的得到疾病的时候，他们才真的认识主。
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约伯，
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约伯。
约伯是敬畏神的人，
约伯是敬畏神的人，
他有很多的财富，
他有很多的财富，
很多的牛羊妻妾儿女，
很多牛羊妻妾儿女。
圣经也描述他是敬畏神的人，
圣经也都描述他是敬畏神的人。
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人，神给他苦难之后他怎么说？
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当他经历了苦难之后他怎么说呢？
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他说，我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到你。
也就是说，他虽然他敬畏神，但他还是知道的不够。
就是说，虽然他知道神，但他总是知道得不够。
但是他经过这些苦难之后，
既然他经过这些苦难之后，
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到你。
神通过一些苦难和风浪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亲眼看见他。
神通过苦难风浪来到让我们亲眼见到他。
在 前几周，我和我们这个青年团契的弟兄姐妹，我们去看了盛小梅的那个赞美音乐会。
几个礼拜之前，我同即清團契的弟兄姐妹去看了盛小梅的演唱会。
他们的诗歌唱得非常美好。
他们的诗歌唱得非常好。
但是我那天听到了三个人在里面做见证。
我那天听到三个人在里面做见证。
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不同。
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不同。
他们这三个人虽然经历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三个人经历虽然不一样，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也都讲到了一句话。
他们讲到一句话。
我们当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神是我们的开头。
当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神就是我们的开头。
有些人他们 在信主之前是做生意，家庭背景非常好。
有啲人系很顺遂之前佢做生意，家庭背景非常好。
那这样的人，他就描述他自己，我很骄傲，我不认为神是我的神。
咁样嘅人咧，佢就会形容话我好骄傲，我系唔会相信神系我嘅神。
那有一些人也是出生的背景很艰难，他的背景很卑微。
有一啲人佢嘅背景好艰难，好卑微。
那这样的人呢，就很自卑，很无助。
咁样嘅人咧，就好自卑，好无助。
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走两个极端。
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人就走两个极端。
有些人特别的骄傲，
有些人特别骄傲，
有些人特别的自卑，
有些人特别自卑。
但是神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神是如何把你们从罪恶和这个死亡当中拯救出来的？
弟兄姐妹，你仲记唔记得神系点样将你哋从死亡罪恶里边拯救出嚟嘅？
神拯救埃及人，借着摩西拯救埃及人脱离这个劳苦与刑罚。
神藉住摩西让以色列百姓脱离苦难同埋刑罚。
但是今天呢，神拣选我们，神借着耶稣基督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
今日神亦都藉住耶稣基督救我哋脱离罪恶。
你还记得你在认识信主之前吗？
你仲记唔记得你信主之前？
还记得你在那个罪恶当中的时候吗？
你仲喺罪恶之中嘅时候？
你还记得你内心那份不安吗？
你仲记唔记得你内心嘅不安？
你还记得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
你仲记唔记得神俾我哋一个永恒嘅生命？
神拯救我们的时候，
神拯救我哋嘅时候，
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
每个人嘅经历都唔一样。
但是神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死而复活，他救出我们，从这种最艰难、最无助的环境当中拯救出来。
神藉住耶稣基督宝血，佢嘅复活嚟到拯救我哋，从罪恶里边释放出嚟，让我哋称他为神，
让我们知道他是神，
让我哋知道佢系神。
因为我们在信主之前，
因为我哋信主之前，
我们每天被罪所支配的，
我哋每日被罪所支配，
我们每天被撒旦所控制，所为撒旦所打工。
我哋被撒旦所控制，为撒旦打工。
无论你做了多少多少成就，也是都是在为了撒旦被打工。
无论你成就咗几多，你都系为撒旦打工。
但是神因着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从这种罪恶当中出来了。
即系神藉住耶稣基督拯救我哋从罪恶当中出嚟。
神也通过经文告诉我们，告诉以色列百姓，你要知道我是救赎你的神。
神亦都肯经文地话俾以色列百姓知，你哋要知道我系你哋嘅神。
我们也要记住，
我哋都要记住，
我们不能忘记这份恩典，
我哋唔可以忘记呢份恩典。我哋要知道，
神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的。
神系拯救我哋脱离罪恶同埋死亡嘅。
在罪恶当中，你不能做任何事情。
你喺罪恶当中系唔可以做任何事情。
降服于罪，
你只能降服于罪。
但是今天耶稣救赎我们，战胜罪恶与死亡。
即系今日耶稣帮助我哋战胜死亡与罪恶。
我们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
我哋不再喺罪恶嘅权势之下。我哋整个人得释放。
我们心里有平安。
我哋心里面有平安。
我们心里有喜乐。
我哋心里面有喜乐。
我们心里有说不尽的满足。
我哋心里面有讲不尽嘅满足。
也给了你一个新的生命。
亦都俾咗你一个新嘅生命。
你能忘记给你新的生命的人吗？
你可以忘记俾你一个新嘅生命嘅人吗？
你能忘记给你这份平安喜乐的人吗？
你可以忘记俾你一份平安喜乐嘅人吗？
我们要深深地记住我们这位神。
我哋要深深记得我哋呢一位神。
要常常数算主的恩典。
我哋要常常数算主嘅恩典。
无论在任何光景当中，
无论喺任何光景里面，
我们都知道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我哋要记得呢一位系守约施慈爱嘅神，
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的神，
系救赎我哋脱离死亡与罪恶嘅神。
那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
我同大家分享嘅第三点，
神向他的子民赐下应许之地。
神向他的子民赐下应许之地。
在第八节，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
经文是这样说的，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
神的应许按照神的时间成就，
神的应许按照神的时间成就，
但是神的应许没有一 一项不成就，
即系神应许某一项系唔成就嘅。
他当时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约，
佢当时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嘅约，
今天也都成就了，
今日亦都成就啦。
那神给他的子民应许之地，
神俾佢子民应许之地。
神今天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呢？
神今日俾我哋嘅应许之地系乜嘢呢？
是美国吗？
系美国吗？
有很多人说美国是人间的天堂，曾经这样讲。
有很多人曾经讲过话，美国是人间的天堂。
还是日本呢？
又是日本呢？
还是中国呢？
又是中国呢？
还是韩国呢？
又是韩国呢？
还是非洲印度呢？
或者非洲印度？
我相信。
我相信。
我也想了这个神应许之地在哪里。
我想神的应许之地在哪里。
我想了之后。
我想了之后。
我觉得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应许之地。
我觉得有神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应许之地。
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神要与我们同在。
神给我们的应许也都是神与我们同在。
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
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
天使说蒙大恩的女子，
天使说蒙大恩的女子，
主要与你同在，
主要与你同在。
大恩从哪里来呢？
这个大恩从哪里来呢？
神的同在，
就是神的同在。
神今天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
神今天应许他会同我们与我们同在。
有中国好，日本好，美国好，还是哪里好？
有人比较中国好，美国好，都话又系哪里好？
我相信我们没有人会选择非洲。
我想我哋冇人会选择非洲，我哋冇人会选择印度，因为好贫穷，好落后。
但是弟兄姐妹，
即系弟兄姐妹，
无论是非洲也好，印度也好，
无论非洲也好，印度也好，
只要有神的同在，
只要有神嘅同在，
那里就是天堂，
嗰度就系天堂。
你就算你在最美好的环境当中，
就算你喺最美好嘅当中，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如果冇神嘅同在，
还是有很多的灰心无。很多的这个无助，
你都是会有很多的灰心无助，
还是不安，
你的内心还是不安。
但是只要有神的同在，
即是只要有神的同在，
无论在你的工作当中，
无论在你的工作里面，
在你的家庭当中，
在你的家庭里面，
在你的环境当中，
在你的环境里面，
在你的学业当中，
在你的学业里面，
只要有神的同在，
只要有神的同在，
那就是天堂，
那里就是天堂。
所以神的同在，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有神的同在，
所以神的同在，神的应许就是神的同在。
但是我们不可忘记这份应许，
我们不可以忘记这份应许。
神是与我们同在，
神是与我们同在的。
大家都知道耶稣与门徒在船上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耶稣和门徒在船上的时候，
门徒很多门徒，好几个门徒都是打鱼的，
好几个门徒都是以打鱼为生的。
当这个船遇到风浪的时候，
当船遇到风浪的时候，
这些渔夫是很有经验的，在海上。
这些渔夫在海上面很有经验的。
耶稣更有经验。
他可能比耶稣更加有经验。
曾经每天都在打鱼的。
因为他们曾经每天都在打鱼。
预测风浪什么时候来？
他们可以预测到风浪几时会来。
但是圣经里描述，这是风浪巨大。
圣经里面描述风浪巨大。
船都已经浸满了水。
船。入满了水，
这些门徒怎么说？
门徒怎么说呢？
夫子，我们要丧命了，你不管吗？
他们说，夫子，我们要丧命了，你不理我们吗？
所以这些门徒非常的惧怕，因为他们没有面对过这么大的风浪。
他们门徒都很惧怕，因为他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浪。
耶稣在做什么？
耶稣做什么呢？
耶稣在睡觉。
耶稣在睡觉。
耶稣为什么睡觉？
耶稣为什么睡觉呢？
耶稣不知道风浪要来吗？
耶稣不知道风浪会来吗？
耶稣不知道门徒在惊慌吗？
耶稣 不知道他的门徒在惊慌吗？
门徒使尽全力，
耶稣要门徒使尽全力，
自己的力量，
使尽自己的力量。
耶稣要让门徒知道，
耶稣要让门徒知道，
我是你的神，
我是你的神，
我是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
当耶稣斥责风浪，
耶稣斥责风浪，
风浪就停了，
风浪就停了。
所以我们人生的风浪，
所以我们人生的风浪，
耶稣在这个船上，你要记住，耶稣已经在我们人生的风浪的船上。
耶稣在我们的船上面，我们要记住，耶稣在我们生命的风浪里面。
当我们遇到风浪呼求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风浪呼求的时候，
我们以为耶稣在睡觉，
我们以为耶稣在睡觉，
耶稣，那正是耶稣要做工的开始。
现在那个正是耶稣要做工的开始。
我们想一想这个画面，记住这个画面。
我们想一想，记住这个画面。
因为耶稣说你们在世有苦难。
耶稣说你们在世有苦难。
我们遇到苦难风浪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耶稣已经在你的船上。
我哋遇到风浪苦难嘅时候，一定记住，
睡觉也可以拯救。
耶稣已经喺我哋嘅船上面，就算佢瞓觉都要拯救我哋。
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哋知道神与我哋同在。
神给我们的应许，神与我们同在。
神俾我哋应许就系神与我哋同在。
神还给我们另一个应许。
神仲俾我哋另一个应许。
我来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嚟系要为咗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富。
神是如何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的？
神是怎样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呢？
其实如果你看到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他的生命成长都是经历过神带领的痕迹。
所以我们看看每一个基督徒，他们生命的痕迹都是会经过神的带领。
生命不会成长，
你没有经历过神，你的生命是不会成长。
我们在周三的祷告会的时候，
我们周三祷告会的时候，
每一位弟兄姐妹会分享这个祷告题目。
每位弟兄姐妹分享祷告的题目。
大家经常的祷告题目就是主啊，让我有平安。
大家经常分享的就是主啊，我有平安生活。
主啊，让我这个出入平安，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主啊，让我出入平安，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但是我跟他们讲，
即系我同佢哋讲，
我说如果在这种没有经历到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当中，你真的会认识主吗？
我就问他们，如果真的被你经历这些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会经历主吗？你真的会经历主吗？
我说其实不是我们要求平安，
其实不是我们要求平安，
我们要求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要求经历神的同在。
突然出车祸了，我们这个舟山这个青年人的聚会当中有出车祸了，
有位弟兄突然出了车祸，
有家里也被盗了，
有家被人盗窃，
有得疾病的，
有得到疾病的。
但是这些问题都是他们可以紧紧抓住神的开始，
即是这些问题都是他们可以紧紧捉住神的开始。
这些问题都帮助他们生命有所成长，
这些问题都让他们的生命有所成长。
如果我们只求平安的话，
如果我们只求平安的话，
求经历神的话，
我们不求经历神的话，
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成长，
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成长。
我们祷告的题目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祷告的题目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祷告要求经历这位神。
我们祷告是要求经历这位神。
经历的背后，你的生命就有成长。
因为每一次的经历都会让生命成长。
这有一个很好的舞台。
我们有一个好的舞台。
这舞台是人表演或者是唱诗赞美神的地方。
舞台是人表演唱诗赞美神的地方。
那神的舞台在哪里呢？
神的舞台在哪里呢？
神的舞台就是苦难。
神的舞台就是苦难。
就是风
浪。就是风浪。
因为他借着风浪和苦难，他要向我们彰显他自己。
因为他会经过苦难和风浪来彰显他自己。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神已经赐下他的应许，
神已经赐下他的应许，
他的应许永远不会变，
他的应许是永远不会变的。
他的应许是他要与我们同在，
他的应许是他永远会同我们同在。
他的应许是要是我们丰盛的生命，
他应该是赐我们丰盛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所以在这条信仰道路当中，
所以在一条信仰道路当中，
不要惧怕，
我们不要惧怕，
我们也不要感到彷徨无助，
我们不要感到彷徨无助，
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这些苦难，这些环境的背后，正是神要赐我们丰盛生命的开始。
因为这些环境就是因为就是我们经历神的同在的开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新的一年当中，
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合意，
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合意，
在神的家中，
在神的家，
我们一起来同心服侍他，
我们一起同心来服侍他，
来经历生命的成长，
我们一起来经历生命的成长，彼此关怀，
我们的生命不能沉睡，
我们的生命不可以沉睡，
信仰不能沉睡，
信仰不可以沉睡。
因为当我们沉睡的时候，神就要用苦难来把我们打醒，
因为当我们沉睡的时候，神就会用苦难来将我们打醒。
所以我们要在主里面，
所以我要在主里面
常常聚在一起，
常常聚在一起，
一起经历神的同在，
一起经历神的同在，
一起
服侍神，
一起朝着标杆，
一起朝着标杆，
朝着神的心意，
一起朝着神的心意，
走这条信仰的道路，
走信仰的道路。
愿神赐福大家，
愿神赐福大家。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满心的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
感谢你借着你的道来教导我们。
感谢你藉着你的道来到教导我们。
感谢你借着你的道来坚固我们。
感谢你藉着你的道坚固我们。
你让我们再一次的认识到，
你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
你是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
你是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
是你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
是你告诉我们脱离死亡与罪恶，
是你赐下你的应许，你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是你赐下你的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
是你赐下应许要是我们丰盛的生命，
是你赐下应许赐我们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
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
刚强壮胆，
刚强壮胆，
同心合意，
同心合意，
也祝福我们的教会，
也祝福我们的教会，
常常在你的话语当中，
常常在你的话语当中，
常常在你的心意当中，
常常在你的心意里面，
同心来服侍你，
同心来服侍你，
同心来建造你的国度，
同心来建造你的国度，
同心来肩负你的使命，
同心来肩负你的使命，
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
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